感谢神藉着诗歌给我们的安慰、鼓励和提醒，让我们再一次同心祈祷，预备我们领受主的道。父啊，天地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确实拯救一切投靠你的人脱离恐惧。主啊，在我们恐惧的日子，我们的力量就衰微，被这个世界去摇撼和牵着走，但你叫我们不用沮丧，不用恐惧，因为你的帮助是真实的，是坚定和可靠。你要赐下你的恩言去擦亮我们的眼睛，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看到你的同在，领受你的恩惠，可以得力前行。主啊，我们投靠你，求你恩临我们中间，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弟兄姊妹，请大家先翻开刚才读过的圣经哈巴谷书的第一章。我们今天是睇第一章的下半部的地方。我们之前已经讲过第一章的上半部。在上半部里面的时候，或者说在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一章里面，其实提出了两个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问上帝为什么还未有审判，而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上帝会这样审判。第一个问题，当在第一章的上半部里面的时候，我们知道先知哈巴谷所身处的社会环境里面，犹大国是十分的败坏，充满着各样的恶行。这些罪恶常常出现在先知的眼前，就如强暴、奸恶和很多的争端。恶人以强暴的手法去抢夺别人的益处。所以强暴这个词语在哈巴谷书里面总共出现了五次，而头那三次在第一章里面去出现，强调那种罪恶的猖獗，那种的残暴，那种对人的蹂躏。作恶者用奸恶的手法去待人，似乎表面上看来是合情合理合法，但实际上面却是使人劳苦，使人地孭重担，受欺压，甚至用诉讼法律的方式去到对付人，其中并不是遵行律法，而是将真理去到歪曲去贬低。义人被到恶人去到包围，这个是哈巴谷所身处的社会环境的里面他所亲身见证，以至去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上帝你还未去施行审判。哈巴谷先知其实可能就正正是其中一个被恶人去包围的义人，当他要履行先知的职分，将神的话语、将律法去解明，亦都去指斥人所犯的罪的时候，去被恶人去包围，要他去禁声。当先知提出一个这样的揭问之后，他得到回应了。通常我们祈祷之后都希望得到听到好消息，是吧？但是他听到的是一个和音，不是那些诗班的和音，是有和的声音，一个的噩耗。神的子民，神说他会审判他的子民的，不过他会用一个更加残忍凶暴的践踏列国的加勒底人，新兴起的巴比伦帝国，去到审判犹太国，而且这个 的民族所施行的那个所带来的杀戮是相当的可怕的，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会去描述得到。当先知听到一个这样的消息的时候，他说为什么我祈祷过后得到的不是安定繁荣和和谐，而是听到这个这样的坏消息，他实在觉得很难受。他会质问为什么神会容让去使用恶人去惩罚那些相对他们来讲比较公义的人。有一位圣经学者说即形容一句说话，就是上帝好像落药，不过落药去医病的时候所带来的伤比个病还要重。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可以分做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一章的十二到二章一节，是关于先知的揭问的内容和他的行动。第二部分是二章的二节到第五节，是上帝的回应。从先知的揭问出发，我们要去学习去怎样面对世界的恶，同埋去服侍别人。而第二部分，我们会从神的回应里面去看一个蒙救赎、相信的生命 的本质是怎样。我们先看第一部分。第十二节是这样讲的，他说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啊，你不是自古就有的吗？我们不会死的。耶和华啊，你派他们行审判，磐石啊，你立他们施惩罚。在这里当先知提出他的揭问的时候，他从他的神官和立约的关系出发去质疑神。为什么神你所做的事情从自古以来你对我们的启示啊，同神的你的属性好像相违背的？先知称神是耶和华我的神，是我的圣者，强调的是神同人立约的关系。由于这个立约的关系是由神自己亲自去建立的，所以神不单止是圣洁，是超越，是永恒的，亦都是同以色列民世世代代在地上边的生活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哈巴谷先知用一个反问的方式去同神讲，你不是那位既超然又属于我们的上帝吗？为什么你会用这样的手法去审判我们的呢？当中有句说话是有些突兀奇怪的，他竟然跟着说我们不会死的，好像突然间又变得好像很有信心。所以圣经学者很多都说，其实这里是后来的文士在抄写圣经的时候觉得啊，好像原来的讲法有点冒犯上帝，所以要改了去。原来那个意思有不同的译本都会比较多去讲的，就是说你是不会死的，换言之去向上帝讲你是那位永活的上帝。你这位永活的上帝为什么会让你的子民陷在一个面对死亡和灭绝的一个这样的审判的境况里面呢？所以先知继续去质疑耶和华，你派他们这些凶残的加勒底人去施行审判，我们生命最坚固的磐石，你竟然立他们去惩罚我们。先知深深的忧虑在上帝的审判里面，以色列民会陷在一个灭绝的境况当中。当然我们认识圣经的历史，是不是上帝留下他的选民当中一班一间余民，是不是剩余之民有上帝的保护。不过当时候先知仲未看得到这个这样的功夫，所以他提出他的质询。不过在他的质询里面，先知是肯定上帝的属性，他是厌恶罪恶的。第十三节圣经说，你的眼目纯洁，不看邪恶，不能坐视奸恶。为什么见到诡诈的人而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人，你为什么沉默呢？哈巴谷先知是按着神的圣洁和公义去到揭问，为什么你是这么眼目纯正的，你会容让在你的视野范围里面可以有恶人恶事发生，邪恶存在，到罪恶滔天而你不理呢？其实类似的质问大家留心到在第一章的第三节都已经有类似的这样的讲法。不过这三节里面所讲的是针对犹大国里面的境况，而现今这里所指的就是涉及到加勒底人在列国当中，在他们攻取不同的国家里面所作出的不同的暴行，很多没有人性的战争的行为。第十四到十七节先知就用一个暴雨的比喻去指出加勒底人那种对列国的吞并，不单止收取财富，而且毫不留情地杀戮，令到先知很难受。是什么呢？大家留意到他说，你竟使人像海里的鱼，像无人管辖的爬对的一些的动物，一些的爬虫类。海里面的鱼，地上边爬行的，我们会想起哪一段的经文啊？我们会想起创世纪的第一章，上帝创造了世界，然后托付给人去到管理。但是这里圣经将类似的这个的讲法，这些的动物，这些生物类比为人类。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去做人，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创世纪的第一章充满着很多的说话，说神看着一切都是好的，在好的里面没有邪恶，没有不义。但是为什么上帝在这个时候竟然容让人好像海里面的鱼去被加勒底人去到捕猎，好像爬虫一样这样去被欺压？为什么人要落在一个这样的境况的里面？弟兄姊妹，人被贬为爬虫是不好的。 人变成只是弱肉强食的动物，以兽性去凌驾人性，更加是不好。当人去将别人的人性去到践踏的时候，其实自己亦都丧掉了人性。但是这样的事在古今中外里面天天都有发生，先知不能够去接受。没错，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在神面前称自己是真是公义无有瑕疵的。不过恶人去吞灭那些比自己公义的人，实在是难接受。弟兄姊妹，哈巴谷先知的质询和哀诉，其实是所有对这个世界的邪恶和不义感到痛心的人的呐喊。圣经将这段说话记载下来，表明神去容纳我们的质询和哀诉，他愿意聆听和面对受苦悲痛的人，面对世界的苦难和人所行的种种的邪恶的事情。基督徒要做的是不是去拦阻人或者压制人去揭问上帝，自己都不要压制自己去到问上帝。其实我们愿意揭问，是因为我们肯定上帝是真实存在的。我们提出揭问基础是肯定神的圣洁和公义，相信神比我们更加不能够容忍罪恶和邪恶的势力。我们相信神，相信神是美善的，但人非草木，岂能无情？或者我们当中都有些人觉得，自己对神是有信心的，很老练。但是当我们见到其他人或者经历到各样的暴力不法的事的时候，对一些倒行逆施的行为大感愤怒，甚至他们在这里口出恶言的时候，我们怎样回应呢？当有很多凶残的事情发生而无法办法得到合理的解释的时候，我们可能收到很多亲友啊、弟兄姊妹啊，一些很强烈的情绪宣泄的一些的短信、一些的短片、文章等等，或者他们在他们的社交媒体的网页上面写出一些的说话，当中可能包含着很多以恶报恶的话，我们怎样回应呢？有位牧者，我不是借别人讲说话，真的有一位牧者，当他看到有些弟兄姊妹写一些这样的好像很以恶报恶的信息就做说话的时候，他在神面前去安静下来，然后他内心地作出回复。他对这个发信的弟兄姊妹说，我相信当诗篇里面那些咒作诗的作者写下诗歌的时候，他们的心情和你可能都是相仿的。弟兄姊妹，以恶报恶可不可以？当然不可以了。我们应不应该自己去报复，抑或要等候神的深渊和 审判报应呢？当然是等候神的审判。不过我们要放胆将那份被罪恶伤害以致激愤的心去向神去展露。我们都要去宽容别人在这种情感的表达里面真的有过火的地方。这种宽容不是纵容，而是胜在对方的情感当中陪伴他们去到神的面前。有些说话真的很难听，你觉得不合乎圣徒体统啊，有咒诅啊，太多愤怒啦，甚至好似将啲无辜人卷入喺其中啊，实在唔应该讲啲咁嘅说话，有咁样嘅意图啊，嗰啲意图系唔应该行出嚟，但系嗰个生命系需要被接纳。唯有当我哋活出一份嘅接纳同埋关怀，我哋先至有机会按真理去到劝说别人，行喺耶稣基督非暴力嘅道路嘅上边。最近有位大学校长，他在公开跟学生对话的时候陷入僵局，后来在 临时加插，因为走不掉嘛，是吧？所以 就有一个闭门的会议，但是彼此的情感世界就在里面打开了。在后来这个校长在一封公开信里面这样讲，他说，我感受最深刻的是在讨论会完结之后，我和一些被捕的同学两个多小时的闭门交谈，在大家都放下戒备的情况底下，我看到他们无助的眼神，我听到他们哭诉自己身心所受的痛楚，恳求大学去到保护他们。我亦都很坦诚地，这个校长说，我很坦诚地告诉这些学生我的心底话，承认大学是在史无前例的社会挑战底下有不同的不足，但同时间大学要肩负着很多不同的责任的。 在这两个小时里面，他们彼此能够打开心扉，表达最真挚的感受，以致这个校长说，同学每一句说话都打进我的心坎的里面，让我非常的痛心和难过。弟兄姊妹，你听不听到这个说话里面很多情感的语言，很多情绪的语言？确实是。我们不需要再讲跟着校长他有什么主张、有什么措施那些，那个都不重要在这里。面对不义底下的痛苦，其实我们要更加学习彼此聆听。如果没有了这份无保留的聆听，所有的议论都会落入纷争和分裂的里面。在这位校长的公开信里面，他先表达了自己的情感，然后先去谈论对事件的看法和回应措施。而值得我们留意的是，他结束的那个段落里面的标题是这样，他的标题是让信望爱带领我们前行。我不知道这个校长是否基督徒，可能你都会说，牧师，这些这么好的文章是因为学校请了很好的公关去執筆，所以咁樣嘅啫。最近有一個嘅教內嘅神學院嘅研討會，嗰個研討會嘅題目係咩呢？教會公關與公義。喺呢個研討會裏面，有一位嘅新聞及傳播學院嘅教授去用一句說話嚟作總結。佢話：人品好，公關自然好；人品唔好，公關都幫你唔到。面对苦难和不义的世界，不单止考验我们对神的信心，更加显出我们的品格里面有什么要改进的地方。特别我们作为属神的人，我们有没有去长出上帝所给下的圣道的种子，要结出那个生命属灵的品格？我们要有什么的改变，才能够跟弟兄姊妹去建构一个真实的团契的关系？我们从哈巴谷先知身上面要学的，是要做一个情理兼备的人，要与人同情共感的情，是按着真理去向上帝诉说苦情。哈巴谷先知就是用一个这样的生命去作时代的守望者，去等候神的回应。所以第二章一节他这样讲，他说我要站在哨岗，立在城楼，留心看耶和华在我里面说什么，怎样去使我答复自己的冤诉。这位先知站在城楼里面，他既看且听，他保持着一份的沉着，一份警醒的态度，因为他所等候的不是其他东西，而是等候神的回复。他所要领受的不是人的传言、人的道理，而是神在他里面要讲的说话。哈巴谷先知向我们展现了先知即时的另一个面貌。一直以来，基督徒对先知的认识都只是集中在先知见异象、发预言。其实预言和异象都只不过是先知作为神的代言人所说的话的一部分的内容。神透过先知去向神的子民和列国发出审判和拯救的信息，去揭示神子民的恶，亦都俾佢哋回转嘅机会，更新嘅应许。但先知唔单止代表神去向人说话，同时间亦都代表人去向神去求问，等候神嘅回复。哈巴谷先知嘅说话同埋行动，最能够表达先知即时嘅呢个面向。咁究竟哈巴谷再次揭问，等到一个点样嘅回应呢？在二章的二到二十节，其实记载了神后来要怎样去审判恶贯满盈的加勒底人。不过今天我们只是会看二章的二到五节这一部分。在第二章的五节，圣经这样讲，他说财富，或者你见到括住，传统是财富是讲酒，是使人奸诈狂傲，不得安宁，扩张欲望如同阴间，又像死亡永不满足，他们招聚万国，集合万民，都归自己。在这里这句的说话，其实和应住刚才在14到17节里面先知去讲到那些加勒底人，他好像面对列国好像网鱼一样，要一摸打尽，将列国的财富都据为己有，在其中行了凶残的事情。 神的回应当中包含着对先知的哭诉的诘问的内容的一种的回响。对于这些的加勒底人，他们张开了网，将财富人民去掳掠吞吃，他们傲慢自大，他们完全漠视礼节人道或者各样的道德的规范。在二到三四节的回应里面，神很强调他对这些人的审判很快会实现，所以他吩咐哈巴谷先知要将异象写下来，让读的人一眼就看得明白，而且信息可以很快的传开。他叫先知将异象写在一个泥板的上面，英文很多时候就这个泥板忽就写译做是 tablet， 即是我们今天那些平板电脑 tablet。这个是历史上面最重要最至高无上的一个平板，在其中记载了一个我们必须要都要看得明白，要将它传开的信息。而其中这里有一个最关键的句子，就是第四节圣经这样讲，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然而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说话不单止有些犹太的拉比，他说不单止是哈巴谷书的一个最核心的说话，亦都是整卷旧约里面最核心的说话，义人必因信得生。又或者在七十字译本里面的翻译是义人必因他的信实得生。怎样理解他的信实？讲紧边个的信实？讲紧那个信靠上帝的人的信实的信心，又是讲紧上帝的信实呢？圣经一方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义人因着他的生命，他不是凭着眼见的，而是按着信心的引导去生活，以致去活出一个属神的生命。同时间亦都可以说，就是这个义人去倚靠上帝的信实，所以他在一个充满着危机和试探的一个环境里面，他仍然活出一个属神的生命。无论我们怎样去解释他的信实，我们要很肯定一件事情，这里圣经二章三节强调，上帝即使会延迟他的施行公义，但他说的话是一定会应验。上帝是信实的，他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圣经给我们的提醒从来都是这样的，我们活着是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我们不断去听去看很多的短片，很多新闻报道，很多不同的文章的分析，很多的传言等等，往往我们就活在那种惶恐、忧虑、沮丧、绝望的里面。我们所要活着的倚靠是那位救我们脱离恐惧的上帝，在信心里面去向前行。当我们面对恶人得逞、邪恶泛滥的时候，义人更加要相信上帝的公义必然会临到，即使现今未见到上帝施行公义的迹象，仍然去坚信他。义人所得的生命，所强调的不是面对不用面对肉身的死亡，又或者死后上天堂这件事情，而是因着信对上帝有忠心，以照在这个罪恶堕落世界里面活出一个属神的生命。最近有一个的事迹好值得我们留意的，就是诺贝尔和平奖颁了给一个非洲的国家的一个总理，这一位43岁的埃塞俄比亚的总理艾哈迈德，他的名字以前我们都从来没有听过的，但原来这位总理在上任一年半的里面去做了一件事情，他就结束了这个国家和他的邻国20年以来的互相的敌视。这两个国家由1998年开始已经不断地发生冲突、断交，有很多的战争，在其中最少死了7万人。联合国花了很长的时间当中去设立维持和平部队，希望也都希望他们双方可以有和谈，但去到2008年的时候都要放弃，维和部队都撤离了。但是估不到在10年之后，当这个总理去就任3个月之后，两个国家就宣布举行和平的高峰会，而后来达成了一个的和平的协议。这个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政治的成就。这位的总理不单止去 替造了两国之间的和平。在国内东正教的分歧里面，在苏丹的一些内战当中，他都参与调解，去带来一些益处。这位的总理是一位五旬宗的基督徒，他高呼要打破围墙，筑起桥梁。他宣告比起坦克和导弹这些的现代武器更加重要更犀利的是爱，爱可以赢取人的心。虽然他在推动他要做的改革的过程里面，去遭到别人一些反对者一些 的暗杀，但是他没有倒下来，他继续去带动和平。他所要做的不是依靠势力和才能去压倒，不是用武力去到使人妥协。从他身上面，我们见到一个属神的生命行在信心的当中而展现出来，在这个的贫穷和战乱的国家里面成长的一位的领袖，做到了很多强国的领袖做不到的成就。弟兄姊妹可能会说，哇，这些百年一遇的属灵伟人和政治奇才，我们望尘莫及啦，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一个人行在信心里面，在上帝所赐下的时机的当中可以带来这样的成就，我们行在信心里面，起码我们不要为这个世代添烦添乱，是不是？让我们凭着信而不是凭着眼见，让我们所听的是从上帝而来的提醒和鼓励，而不是很多不同的录音影片的声音。不是说那些不可以听，而我们必须要在这个的根基的上面去过滤去判断我怎样去作出回应，以至到我们的在各样事情的参与和表达的当中，是更加的活出从神而来的爱带来正面的益处和果效。弟兄姊妹，我们从先知身上要学习同情共感，在别人的痛苦的当中，而你愿意进入其中作守望伴行。在上帝的回应里面，我们要得到鼓励，我们要持守忠信，去活出一个属神的生命。刚才的诗歌诗班所献的诗歌，不单止提到脱离恐惧不用沮丧，亦都提到神是使我们行路得力，可以完成善功。无论什么环境，如果我们可以这样为主而活，我们的生命就不枉过了。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在心底的暗处所有的恶念，你又知道我们因着罪恶的冲击和伤害而有的痛心，因着人际间的纷扰而有的沮丧。主，但我们深信在你里面有出路，你的心意不是要我们被困，而是要提升我们的生命，更加行在信心的里面，更加让你的爱透过我们去活出来。世代黑暗，我们更加需要主你帮助我们，去持定我们真的从你领受做一个的在地上一个的灯台，有你所赐下的油和光在其中，愿你的真光照遍大地，让人的心从黑暗而有的恐惧里面得到释放，有真的平安，因为知道你是全然公义和圣洁的上主，你在我们中间，你必带来你的国完全的实现。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